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将您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了。我们现在请求您借着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您，更珍惜您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更清楚地知道您的拯救计划，从而在我们信仰上得到鼓励和刚强，为了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一直到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我们要如何来使用这些资源呢？某些人因为觉得物质的财富是最大的安全，就会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资于赚钱，或者有些人因为觉得人际关系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因此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来发展和他们的亲戚、和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同事的关系。或许你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也许某些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你们就是随波逐流，跟随周围的人，追随他们所追随的东西。然而不管我们是谁，在一点上大家是能够达成一致，那就是如何投资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希望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被浪费的，被白白的浪费掉的。我们要好好的投资它，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想，成为基督徒并且跟随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怎么能说是一个好的投资呢？你如果是基督徒并且忠心的为耶稣服侍耶稣、侍奉耶稣、跟随耶稣，这是你要投资一切的一件事情。但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人的误解、周围的人的嘲笑、周围的人的排斥，甚至也有人的逼迫，这怎能说是好的投资呢？也许有人已经知道了，最近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是两个中国人殉道了。就在上个月的24号，两位中国人李新恒和孟丽斯是在巴基斯坦的奎塔城市被绑架然后遇害了。原因在于他们是传教士，并且他们的传福音的活动是被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机构 ISIS 所发掘，然后被杀死。我们刚刚花了时间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我们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两位传教士的投资生活的决定呢？他们在壮年时期这样冒着生命风险，不是很傻的决定吗？他们是在巴基斯坦的一所学校教书，他们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应该能够好到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应该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应该能够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他们做出的决定不是浪费他们的生活吗？这样把生命投资于基督信仰，并且忠心地为耶稣做见证，怎能说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呢？其实今天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下的过程当中， 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生决定。我们会看到某些人因为要讨神的喜悦，并且要忠于耶稣基督，要忠于神所立的王大卫王，就做出一些惊人的决定。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撒母耳记的故事。在这几周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神不仅立大卫为王， 而且他也建立他的国度。几周之前 Tom 帮着我们看到了神也赐下了一些应许，跟大卫立了约，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并且神也承诺了，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要坚固他的国。是一个非常奇妙，是一系列非常奇妙非常荣耀的应许。但是灾难发生了，大卫贪图了拔示巴的美色，并且与他睡觉了，然后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耶和华厌恶了大卫的行为，因而做出了另外一个承诺，说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到了这个地步，读者就会产生几个问题。第一，神是会利用什么样的刀剑惩罚大卫的家呢？第二，大卫是那么糟糕，他犯下了一系列的罪孽，也没有承担王的责任，没有惩罚他的两个儿子，神是否会信守他向大卫的家的承诺？第三，如果大卫的亲生的后裔要接替他，到底是谁呢？是亚沙龙吗？下一段经文就是说，从第十五章一直到第二十章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是看前半部分，前半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虽然神所立的王暂时被弃绝，但神必然会建立他的国度。单张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心思想，并且下面有一个回应。好的，那让我们来明白这个故事的发展。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亚沙龙的叛乱。我们从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能够看到亚沙龙成为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为了迷惑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跟随他。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为自己预备了两辆车和一些马匹，就是当时的豪华轿车的行列。他也像个现代的政治家给了一些夸张的应许，像第四节，愿有人立我做这地的审判官，这样有案件或诉讼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公平的审判。在第五节我们读到，如果有人走进亚沙龙的要拜他，他就伸手拉住他，并且与他亲吻。亚沙龙知道怎么讨好别人，就像现代的政治家亲吻婴儿的行为一样。不过他这些举动也是有效果的。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六节，所有来到王面前请求审判的以色列人，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到亚沙龙的这些行为 都像世俗的领袖，依靠自己的狡猾来抓到权力，并不像神所立的王完全依靠神。然后亚沙龙就去了希伯伦，在那里就派遣探子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中说，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跟随亚沙龙的人民也越来越多。到了故事的这个地步，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神所应许的惩罚大卫的家的刀剑，就是亚沙龙的和他的叛乱。然后来了一个报信的人来见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是什么反应呢？其实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大卫的行为跟亚沙龙的完全不一样。虽然他是被弃绝的，但是他还是完全依靠神的态度和行为，是会让我们知道他还是神所立的王。其实这一段跟上一段上个礼拜大卫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十四节，他向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要逃走，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亚沙龙的面了，要赶快离开，恐怕迅速赶上我们，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用刀击杀全城的人。很明显，大卫很关心耶路撒冷城的人，他怕亚沙龙会击杀他们，所以他并没有像世俗的王采取抵抗继续在这个城里，而是做出离开耶路撒冷的决定。我们十六节可以读到，于是王出走了，他的全家都跟他在都在他的后头，却留下十个妃嫔看守王宫。我希望大家会继续记得这些妃嫔，待会我们会再读到这些妃嫔的情况。从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六章十四节，我们就看到大卫从耶路撒冷出走之后，走上橄榄山，然后下橄榄山来到一个可以舒展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约旦河的西边。其实这段经文里有很多细节，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仅仅会查考一些关键的部分。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了大卫跟以太的交流。十八节描述了一群不同的人从王的身边走过去。大卫看到了其中一个叫以太的加特人，就和他说话了。让我们来朗读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那以太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二十一节。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这其实是个让人感到惊讶的回应。让我们思考一下，以太不是个以色列人，他是加特人。加特是Philistia， 以色列的敌人的一小部分。 在撒母耳记上，当大卫被扫罗赶走的时候，大卫在加特待了一段时间来服侍了加特王，所以以太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加特人。但是以太的反应是什么呢？不好意思，但是他还是愿意忠于大卫王，追随大卫。这怎么可能呢？当大卫在加特的时候，以太看到了大，也许以太看到了大卫的行为，了解大卫是如何对待别人，看到神如何来祝福大卫，让他赢得他的战斗。并且在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大卫对以太的体贴，让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让他回去，不要让他流浪，跟大卫流浪。大卫很明显重视的不是自己的军队的人数，而是以太和加特人的安全。以太好像领悟了大卫这个人，大卫这个王，他不是一般的王，而是神所立的王。虽然此时的大卫是被弃绝的，并且非常软弱，但是他还是愿意，以太还是愿意跟随他。因此他就用这句奇妙的话，将自己献身与大卫，无论我主我王在什么地方，或生或死，你仆人也必在那里。待会儿我们会再一次思考以太的话语和态度。我们刚刚看到了大卫跟以太的交流，现在让我们查考第24到29节，让我们思考大卫如何对待祭司和约柜。我们在第24节能读到两个祭司撒都和亚比亚跟利未人抬了约柜到大卫那边。让我们一起朗读第25、26节大卫的反应。王对撒都说，把神的约柜，我们读到大卫的这些话，就知道大卫在想什么。大卫知道他犯下了大罪孽，他不配得神的任何好处。在他脑海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神会恩待他，让他回去耶路撒冷，再看到约柜；第二，神会说我不喜悦你，他就完全被毁灭了。在这个地步，读者还是不知道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看到了大卫还是表现一个适合神所立的王的态度，完全依靠神。在第30节，我们可以读到大卫的可怜的状态，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0节。大卫走上橄榄山，他蒙着头，够了，这应该是大卫的最低的低落点。他好像完全被弃绝，他失去了耶路撒冷，他的首都，神所赐达的城市，他失去了以色列子民，他失去了约柜，他失去了祭司，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他只能边上橄榄山边哭，哭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我们读到这里，应该想到了另外一个神所立的王，也是在他的一个低落点，爬了橄榄山，并且也显得特别的软弱。 但是他下橄榄山并不像大卫那样逃离到 约旦河。耶稣基督下了橄榄山是为了被逮捕、被审判以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像大卫那样因为自己的罪孽而被弃绝的。神所立的王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被弃绝，是为了担当世人的，也就是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受死，是为了担当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的罪孽，让我们能够跟神享受和好的关系。神的儿子为了成全天父所给他的使命，就愿意成为软弱，就愿意暂时被弃绝。而且他现在也被人，弃绝。虽然他是神所立的王，但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承认他，大部分的人还是弃绝他。让我们回到撒母耳记，看到神是如何对待他暂时被弃绝的王。在31节，大卫听了一个 很恐怖的消息，是说亚西多福也在亚沙龙的叛党之中。这对大卫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再读到16章32节，我们就会看到亚西多福所出的策略好像是人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亚西多福为大卫或为亚沙龙所出的策略都是这样。亚西多福这个人其实特别厉害，特别聪明。但是神所立的王大卫还是依靠神。大卫向神祈求了，说：耶和华呀，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其实大卫的祷告马上得到了答案。大卫的一个朋友户筛来了，大卫就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3到34节，明白大卫的策略。33到34节，大卫对他说：你若是与我同去，必成为我的累赘。时间也是非常及时的。第37节是说，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因为时间的原因，让我们直接跳到16章15节，亚沙龙进了耶路撒冷。从15节到19节，我们看到大卫的朋友户筛说服了亚沙龙，他是可靠的，是要服侍亚沙龙的。然后亚沙龙就询问了亚西多福的建议。首先他让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大卫的妃嫔睡觉。亚沙龙就按照亚西多福的建议去做了，并且这样应验了本来拿单先知拿单的预言。然后亚西多福跟大卫分享了他的毁灭大卫的计谋。让我们一起朗读17章1到4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 难怪他们看亚西多夫的计谋为美，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计谋。按照亚西多夫的计谋，大卫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逃跑，会被杀死，并且一切跟随大卫的人会回到亚沙龙。除了大卫以外，不需要有任何伤亡。但是亚沙龙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他把户筛招来，又告诉他亚西多夫的计谋，然后让户筛来说出他的计谋。让我们朗读17章11到13节。因此我建议把以色列众人从以色列众人就要大家应该看到了，其实户筛的计谋特别的傻，让以色列众人聚集在一起是需要太长的时间，肯定会给大卫时间逃跑，而且这样战争也会遭遇很多人伤亡。但是虽然户筛的计谋那么傻，他有一个特别吸引亚沙龙的点，他那样让亚沙龙亲自率领他们上战场，会让亚沙龙显得特别好。这个计谋肯定吸引亚沙龙的骄傲。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朗读14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说，亚基人户筛的，我们终于明白了，虽然大卫的罪孽，但是神还是要保护大卫，还是要恢复大卫，还是要建立大卫的国度，还是要信守他向大卫的应许。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读到户筛借着祭司让大卫知道情况，大卫一听就逃跑了，过了约旦河，到了安全的地方。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大卫会打败亚沙龙，最终会回到耶路撒冷，恢复他的王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借着这个故事会看到，虽然神所立的王暂时被弃绝，但神必然会恢复他，建立他的国度，信守他的应许。这又应该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位神所立的王，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他虽然被钉死，被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还是恢复了他，第三天又让他复活，并且让他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神所立的王，万王之王。并且虽然他现在被人弃绝，但是未来会有一天他会再来审判所有人，并且让一切相信他的人得救。神是会建立他所立的王的国度。现在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要回应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两个回应，两种不同的回应。我们可以向亚西多夫拒绝神所立的王， 亚西多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其实一点也不聪明。这种决定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十七章的二十三节。亚西多福见自己的聪明的亚西多福知道大卫王会毁灭亚沙龙，也会毁灭他，所以他就自杀了。他因为拒绝了神所立的王，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同样，我们要明白，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神所立的王，如果我们不忠于他，他会毁灭我们，让我们享受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惩罚。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已经提到了加特人以太，虽然他只能看到大卫是被弃绝的，并且虽然他知道他跟随被弃绝的大卫也是很危险，但是他还是忠于他，这是因为他辨认了大卫是神所立的王，并且他相信虽然大卫王是暂时被弃绝的，但是神终于会建立他的国度。他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到了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大卫是让以太成为他的军队的三个将领的其中一个。因为以太的忠诚，大卫就奖励他。同样，当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奖励所有忠于他的人，让他们跟他一起享受新天新地的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回到开始那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我们的生活？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是暂时被弃绝的，并且我们忠于他，可能会被弃绝的，被嘲笑，被排斥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忠于他，我们最终还是会得到回报，因为神必然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巴基斯坦遇害的两个中国传教士，虽然所做出的决定看起来很傻，导致他们的死亡，但是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决定会被证明是有充满智慧的，因为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一定会奖励他们的忠诚，让他们和相信他们的见证的巴基斯坦人进入他的国度。让我们像他们那样，像以太那样，虽然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被弃绝的王，但是还是忠于他，为了最终能够受到他的奖励，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阿们。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这段撒母耳记下的经文，有看到你神所立的王虽然暂时被弃绝，但是最后你还是有建立他的国度。同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来也是被弃绝的，而且现在在我们今世的生活当中也是被弃绝的，并且如果我们要为他见证， 如果我们要顺服他，跟随他，我们也很有可能也会被弃绝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有看到最后你还是要建立你所立的王的国度，并且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你也会建立你的王耶稣基督的国度，他会再来审判所有人，拯救所有忠于他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在接下来的礼拜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忠于他，不管是在学校，不管是在办公室，不管是跟亲戚在一起，不管是跟谁在一起，保持忠于他的态度，并且为他见证。虽然被弃绝，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当他再来，他会奖励我们，你因为你是会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